圣经要道卷一第四题，圣灵的工作，救恩的实施。我们现在来看第四题，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救恩的实施。救恩是发源于神的爱，完成于基督的救赎，而实施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乃是将那出于神的爱而借着基督救赎所完成的救恩实施到我们身上。没有神的爱，救恩就没有根源。有了神的爱，没有基督的救赎，救恩也不能完成。这些都有了，没有圣灵的工作，救恩还不能实施到我们身上。对于神的救恩，用比方的话说，神好像起稿的人，基督好像排版的人，圣灵好像印刷的人，我们就好像纸张。神因着他的爱将救恩的稿起好，基督就来借着他的救赎照着这稿将救恩的版排好，然后圣灵再来借着他的工作将这排好的救恩的版印到我们这些纸张身上。所以若没有圣灵的工作，就神的爱心借着基督的救赎所完成的不过是在我们之外一个客观的救赎，还不能成为在我们身上一个主观的救恩，乃是圣灵的工作将那在我们之外客观的救赎变作在我们身上主观的救恩。换一句话说，若没有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救赎不过是一个在他里面的事实，还不会成为一个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必须有圣灵的工作，那在基督里的事实才会变作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大概可以分为四步。一，重生叫我们得着生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头一步就是重生我们。我们原来里面是死了的人，圣灵来了，就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重生而活过来。一，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16章7至11节。圣灵重生人是先叫人自己责备自己，他叫人自己责备自己，第一是为罪，第二是为义，第三是为审判。为罪是因为人不信主耶稣，他先把人以往的罪恶都给人翻出来，使那些罪恶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掩映在人里面的感觉里，叫人看见自己是有罪的，是在罪里生的，若不信主耶稣必要死在罪中。他也要叫人看见人在亚当里老早罪就已经定了，现在若不信主耶稣就只有在定罪之下等候灭亡。他更要叫人看见神今天叫人信主耶稣，不只是神赐罪人一个恩典，也是神给罪人一个命令。一个罪人今天不信主耶稣，不只是拒绝神的恩典，也是反抗神的命令。所以这个不信乃是一个罪，乃是一个极大的罪，够叫人永远灭亡。并且神今天所给罪人的命令只有这一个，人既然已经有罪，已经被定罪，就神现在所能要人做的就只有要人信主耶稣。要信主耶稣乃是神今天给罪人唯一的命令，所以人今天若不信主耶稣，也就是犯了神唯一的命令，犯了唯一的罪。圣灵叫人看见这些，而叫人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叫人 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到神那里。圣灵叫人看见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称义，并做我们得称义的凭据。现在我们看见他已经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就知道他的死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现在能也必须按照神的公义称我们信他的人为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信他呢？圣灵就叫人为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叫人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已经受了审判。圣灵叫人看见撒旦是这顶撞神与神为敌的世界君王，他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受了审判。他这与神为敌的世界首领既已受了审判，就跟从他与神为敌的世人怎能不受审判？所以人应当悔改，脱离他和属他的世界，而归向神。并且他既已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他就再没有权柄辖制那相信基督的人。人就可以靠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脱离他的辖制。既然如此，人何苦仍在他的手下做一个与神为敌而等候受审判的人？圣灵也就叫人为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叫人为整个福音的内容而自责。罪是重在说到人，义是重在说到神，审判是重在说到撒旦。人是犯罪的，神是称义的，撒旦是受审判的。罪是人犯的，义是神成全的，审判是撒旦受的。罪是在亚当里的，义是在基督里的，审判是属于撒旦的。人在亚当里是有罪的，是被定罪的，人在基督里是成为义的，是被称义的。人属于撒旦，是受审判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人的罪，成全了神的义，而审判了撒旦。人若信基督，就得以脱离人的罪，得着神的义，而免去撒旦所受的审判。否则人就要留在人的罪里，不得有份于神的义，而终必受撒旦所受的审判，进到那为了撒旦所预备的永火里，做他受永刑的同伴。圣灵重生人的时候，就叫人看见这些，而叫人自己责备自己。二，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路加十五章八节。主耶稣在路加十五章所说的那个妇人找钱的比喻，乃是说到圣灵怎样在失丧的罪人心里做工，使他们悔改归向神。那个妇人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那失落的钱。这是说圣灵要用神的话，就是圣经，光照人的里面，细细的搜查检点，并显明人里面的各种情形，直到使人悔改，直到将神所看如财宝而失丧的罪人找回，使他归向神。凡没有经过圣灵做过工的人，就不能自己责备自己。照样，凡没有经过圣灵光照，凡没有经过圣灵找过的人，也不能悔改归向神。三，为我做见证。约翰十五章二十六节， 圣灵叫人自责，光照人，使人悔改之后，就为基督做见证，就将基督启示与人，使人看见基督怎样是罪人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而引人接受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四，从灵生的，约翰三章三节、五节、六节、八节。人随圣灵的感动，一接受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圣灵马上就将神的生命放在他里面，叫他得着重生，他就是从圣灵生的了。五，圣灵叫人活，林后三章六节、约翰六章六十三节。圣灵将神的生命放在那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里面，就叫他里面已死的灵活过来。原来他里面的灵因着罪是死的，现在因着他接受基督做救主，罪得了赦免，圣灵就叫他死了的灵活过来。六，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灵后三章三节。人被圣灵重生，里面的灵得以活过来，就成了基督一封活的见信。这封活的见信乃是活的神用他的灵所写成的，就是神用圣灵将基督写在我们里面，印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与基督联合，也就是有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而得着重生。第二大点，内住，住在信徒里面。圣灵重生我们之后，就接着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是完成了重生的工作就离开我们，乃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重生的圣灵在重生的工作完毕之后，马上就变成内住的圣灵。一，一信就有圣灵住在里面。第一小点，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七节。我们一信主耶稣，神不只借着圣灵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而且还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二小点，圣灵要在你们里面，约翰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我们信了主耶稣，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叫他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三小点，既然信他就受了圣灵，以弗所一章十三节、加拉太三章十四节。神是因着我们信基督而将他所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一信基督，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受了圣灵，就得着圣灵。四小点，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林前三章十六节、六章十九节。因每一个信徒，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都是神的殿，都是神的居所。五小点，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马八章九节。这里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反过来说，人若是属基督的，就必有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一个属基督的人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定规有神的灵。一个没有神的灵的人，他就不是一个属基督的人，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所得着的最高恩典，就是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住在他里面，就是基督住在他里面。基督住在他里面，也就是神住在他里面。因为 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也就是神的灵。神是在基督里，基督又成为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基督和神住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与基督和神有了联合，而属于基督和神了。所以一个得救属于基督和神的人，就必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第二重点，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的功用。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不仅仅是与信徒同在，并且还要在信徒里面做许多事，显出许多功用。凡是属灵的事，生命的事，凡是神在基督里所赐给信徒的，所要在信徒身上做的，以及一切属于神的真理的事，圣灵都要在信徒里面显为实际，使信徒得以进入，得以经历。第一小点，受了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一章十三节，四章三十节，圣灵在信徒里面头一个功用就是做印记。我们一得救，神就将圣灵打在我们身上做印记，标出来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产业，与世人有了分别。比方这里有几千本诗歌，我打上自己印记的那一本就是属我的，就和其他的有了分别。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呢？因为你信了，有神将他的灵打在你身上为印记。好像这本诗歌，我打上自己的印记，别人一看见就知道是我李某人的。圣灵在你里面，在你身上，是你属神的记号，叫你的心思意念、眼光看法、言语态度、举止行动、生活为人、处事待物、规矩习惯、服装打扮，都和世人不同。人一看见就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属神的人。圣灵在信徒身上做印记，不只叫信徒属神，也叫信徒像神，不只标明信徒是属神的，也显明信徒是像神的。比方打在我诗歌上的那个印记和我袋子里的印章是一样的，因为就是用那个印章打上的印记。圣灵乃是神和基督的化身，他打在我们里面，就是神和基督打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身上做印记，就是使我们像神，像基督。他使我们思想、存心、说话、行事，并在一切的事上都像神，像基督，所以和世人不同。人一看见，不只知道我们是属神、属基督的，并且觉得我们是像神、像基督的。二小点，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旨。以弗所一章十四节，林后一章二十二节，五章五节。圣灵在信徒身上不只做印记，证明信徒是属于神的，是神的产业，也做旨，保证神在天上的基业是属于信徒，是信徒的产业。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蒙恩的人预备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留在天上等我们承受。在我们还没有承受之先，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做旨，就是做抵押、做担保，保证那些天上的基业是属于我们的。纸在原文也是样品的意思，这好像你去买东西，先看样品就知道货色怎样，也好像厨司物把做好的汤菜拿出一点尝一尝，就知道它的味道如何。 圣经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气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神却借着圣灵做样品，叫我们预先尝到那些福气的味道。我们蒙恩的人都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个主的同在、平安、喜乐和甜美的滋味是什么都不能换的。所以圣灵今天在信徒身上怎样做印记，叫信徒预先像神和天上的样子，也怎样做样品，叫信徒预先尝到神和天上的味道。三小点，生命的灵，罗马八章二节，这里称圣灵做生命的灵，这话给我们看见，圣灵乃是生命的，神的生命是在他里面，是由于他的，他不只是神生命的赐给者，他也就是神生命的实际，神的生命和他是不能分的，分了就没有神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显出神生命的能力，带领我们进入神生命的实际，使我们享受神生命的丰富。凡是关于神生命的，都是他使我们经历。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生命的经历；离了他，我们也没有生命的实际。四小点，保惠师或作训慰师。约翰十四章十六节，圣灵在信徒里面不只是一个印记、一个纸，也不只是一个生命的灵，也是一位保惠师或训慰师。保惠师原文是巴拉克里投斯，意思就是辩护者或随侍者。新约里面只用这个称呼，称圣灵和主耶稣。中保原文是巴拉克里投斯，主耶稣如何是我们的巴拉克里投斯，圣灵也如何是我们的巴拉克里投斯。主耶稣在天上，在神面前做我们的辩护者，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跟前做我们的随侍者，并且他们二位是通的，是连的。我们在天上的辩护者主耶稣，常将他在天上在神面前替我们所做的，借着在我们里面的随侍者圣灵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安慰和喜乐。同样，在我们里面的随侍者圣灵也常将我们各种情形和需要，借着我们在天上的辩护者主耶稣通到神那里去，得着神的眷顾和供应。主耶稣如何在天上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代表，顾到我们的福气和利益，圣灵也如何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跟前代表主耶稣服侍我们，照顾我们。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照着主耶稣所为我们祷告的安慰我们、看顾我们。主耶稣虽然是离开我们升到天上，但圣灵却代表主耶稣，却使主耶稣成为他的化身，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巴拉克里投斯，与我们同在，随时随地给我们服侍和照顾、安慰和带领。五小点，神的灵引导，罗马八章十四节，圣灵在信徒里面所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引导信徒，他在凡事上都要引导我们，使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光中。六小点，真理的圣灵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十六章十三节。主耶稣在这里称圣灵做真理的圣灵，只有他能照着神的意思，使信徒明白神的真理。他要将圣经中一切真理的意思和奥妙启示出来， 使信徒明白，使信徒进入。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只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的意思，更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它乃是一切真理之真，一个真理没有它，不过是一个理而没有真，没有实际。有了它，真理才有实际，它也就是真理的实际。圣灵是真理的灵，也是生命的灵，所以是它使真理里面有生命而成为活的。一个真理若没有它，就不过是字句，是死的。它要在信徒里面使一切真理都满有生命而成为活的，叫信徒进入生命的实际，也就是进入真理的实际。七小点，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十四章二十六节，行传十六章六至七节。这里的恩膏最好称作膏油的涂抹，这是指着圣灵在信徒里面的运行说的。圣灵就是膏油，它在我们里边的运行就像膏油的涂抹。膏油的涂抹如何使人感觉舒服，得着滋润，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运行也如何使我们感觉舒服，得着滋润。圣灵就是借着他这个运行，他这个膏油的涂抹在我们里面教训我们，使我们在凡事上知道神的心意或旨意。若是出乎神心意的，合乎神旨意的，他这膏油的涂抹就叫我们感觉舒服喜乐，感觉平安妥帖，感觉很通，感觉有滋润。否则就叫我们感觉不安、不妥、苦闷、不通、难过、枯燥。凡我们所想、所说、所行、所做的，若是讨神喜悦的，若是神要我们做的，他这膏油的涂抹就印证通过。否则不是禁止就是不许，使我们里面感觉不通、感觉不安，而受他的约束和带领。八小点，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罗马八章二十六节，圣灵不只教训我们，也帮助我们。他的教训显出我们的软弱，他的帮助就眷顾我们的软弱。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被他显出的软弱，他都帮助。我们在什么事上感觉软弱，他就在什么事上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正适合于他的帮助，他的帮助就是显在我们的软弱上。第九小点，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八章二十六节，犹大书二十节。圣灵所给我们的帮助都是主观的，都是在我们里面的，他是在我们里面穿着我们来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他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最深最主观的一件事，就是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不只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祷告，更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他这个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的祷告，不是用说得出的话语，乃是用说不出的叹息。不是他说不出，乃是我们说不出，乃是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不晓得怎样说出我们里面的负担，所以就没有说得出的话语，发表我们里面所有的感觉。虽然如此，他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使我们用叹息将我们里面的负担卸在神的面前，将我们里面的感觉叹息出来，叹息在神的面前。我们这样叹息，是他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叹息，也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替我们叹息。 许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件事，遇到一个难处，我们会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我们里面感觉有重担。虽然我们感觉有重担，却没有话语说出我们里边的感觉，却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就在这样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照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而使我们在神面前用叹息将我们里面的负担，将我们里面的感觉都叹息出来。我们越这样叹息，我们就越觉得痛快轻松。叹息到一个时候，里边的重担就没有了，我们就能发出赞美，我们的叹息就变作称颂。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光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带领我们不靠着自己的头脑，不凭着自己的思想，只靠着他，只凭着他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感觉，而用说得出来的话语在他里面祷告。他不光替我们祷告，也感动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十小点，圣灵的安慰，行传九章三十一节。圣灵不只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也安慰我们。当我们遭到痛苦，遇到伤心的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神的安慰。我们每逢伤心难过，而在我们里面感到神的安慰，或是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那都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的。十一小点，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十五章十三节，圣灵也叫我们有盼望。许多时候，外边的环境和一切的情形都使我们感觉失望而难过，但在我们里面却有一个能力使我们因神仍有盼望而喜乐，那乃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那样有盼望。十二小点，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比前一章二节，罗马十五章十六节，贴后二章十三节，信徒得成为圣洁，也是圣灵在信徒里面所做的。他在信徒里面使信徒有份于神那圣洁的性情，并照着神那圣洁性情的要求，在凡事上使信徒与世俗有分别。凡是与神那圣洁的性情不合的，他都要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觉得，而使我们能以脱离。凡是与神那圣洁的性情相合的，他也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觉得，而使我们得以有份。他使我们有圣洁的感觉，也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十三小点，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罗马八章十三节。罪教信徒受到切身难为的，就是信徒身体的恶行。这些身体的恶行，只有借着圣灵才能致死。所以，信徒能脱去身体的恶行，也是圣灵在信徒里面所做的。十四小点，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罗马八章二节。圣灵在信徒里面，也要使信徒从罪和一切的捆绑里得着释放，得着自由。我们能脱离罪的律和一切的捆绑，不是我们的立志挣扎所能为力的，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功能。十五小点，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心、温柔、节制，加拉太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罗马十四章十七节，十五章三十节。 这九样属灵生命的果子都是圣灵从信徒里面结出来的，他怎样叫我们有属灵的生命，也怎样叫我们做结属灵的果子。真实属灵的生活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十六小点，圣灵的交通。灵后十三章十四节，腓立比二章一节。属灵的交通，无论是信徒与神之间，或是信徒与信徒之间，也都是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功能。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行得通，我们才能和神有交通，和信徒也有交通。圣灵一在我们里面失去地位，我们和神和信徒马上就失去交通。十七小点，圣灵的合一。以弗所四章三节，信徒的合一，或说教会的合一，就是基督身体上的合一，也是圣灵在信徒里面的作用，乃是圣灵在信徒的里面，使信徒彼此合一。他不只使信徒彼此合一，他也就是信徒的合一，他也就是教会的合一。没有他，就没有信徒的合一，就没有教会的合一。十八小点，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灵后三章十七节，信徒灵里的自由，也是出于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亦有地位，就要使我们脱去里外一切的束缚，而得着自由。十九小点，圣灵充满。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只要做许多的事儿，也要充满我们。他要在我们里面得着完全的地位，他要从我们里面除去一切在他之外的东西，而得着我们里面所有的地位，来充满我们。他是基督和神的化身，所以他充满我们，就是基督和神充满我们。他也就是为着基督和神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满有基督和神的生命，满有基督和神的自己。二十小点，流出活水的江河。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圣灵充满我们，就要从我们里面流出主的生命，像活水的江河，解别人的干渴，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灵在信徒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要使信徒变成主的形状，要使信徒像主。他天天都是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叫我们的各方面都起变化，而让他把主的成分调和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主的形状，直到我们在各方面都像主。他要在我们里面一直改变我们，直到使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使我们满有基督的形象，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三终点，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的恒久。第一小点，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十四章十六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不是一时的，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他在重生我们之后，一住到我们里面，就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再离开。就是我们有不顺服他，有得罪他，他也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就离开我们。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的得罪他，我们的罪过，只能使他担忧，只能使他难过，不能使他离开我们，不能使他弃绝我们。 他一次与我们同在，就永远与我们同在。赞美主。二小点，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四章三十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属神的印记，做我们承受天上基业的纸，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得赎的日子就是主再来，我们的身体改变，进入荣耀的时候。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做各样的工作，显出各种的功能，直到主再来，我们被提改变的时候。第四重点，信徒对于内住圣灵的责任。我们对于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是有责任的。一小点，不要消灭圣灵，帖前五章十九节。我们对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负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不要消灭它。消灭原文的意思像用水浇火，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像点火一样，我们不要在其上浇水，消灭它的感动。比方当你亲近神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叫你去对人认罪。你若压制那个感动，你若讲不必去的理由，你就是消灭那个感动，你就是在其上浇水，这是不该的。我们也不该怕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的厉害，我们越让他感动的火烧的旺，他就越烧的厉害。无论他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感动，我们都该好好的顺服。他若感动你，叫你觉得有一件衣服不该穿，你就顺服，你就不穿。他若感动你，给你觉得某一件事不能做，或某一句话不能说，你就顺服，你就不做，不说。你若能一一顺服，而不消灭他的感动，他就必要把你烧旺起来，使你复兴起来。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弗所四章三十节，我们对于内住的圣灵所负的第二个责任，就是不要叫他担忧。他原是喜乐的油，他在我们里面的涂抹，我们若顺服，他就要使我们喜乐。但是他在我们里面的涂抹，他在我们里边的感动，我们若不理，若不顺服，反而消灭，反而违背，他就要在我们里面担忧，也使我们感到忧郁不乐。基督徒本该是喜乐的，但是多少弟兄姐妹都是忧闷而不喜乐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而是他担忧。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喜乐的，我们也就喜乐；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担忧的，我们也就忧闷。我们是顺服圣灵的，或是违背圣灵的，要看我们是喜乐的，或是忧闷的。我们是喜乐的，或是忧闷的，乃是我们顺服圣灵使他喜乐，或是违背圣灵使他担忧的证明。三小点，当顺着圣灵而行。加拉太五章十六节、二十五节，罗马八章四节。对于内住的圣灵，在消极方面，我们不要消灭它，不要使它担忧；在积极方面，我们还要顺着它而行。没有一个弟兄姐妹里面会绝对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运行。我们对于圣灵的感动或运行，最要紧的就是顺从。我们若肯顺从我们里面已有或现有的圣灵感动或运行，我们里面就要更明亮、更敏锐、更容易领会圣灵的感动或运行，圣灵也就要进一步的给我们感动或运行。 我们若一直顺从圣灵的感动或运行，一直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会不失去他的引导和带领，而得着他的眷顾和扶持。第四小点，体贴圣灵。罗马八章五至六节，对于内住的圣灵，在积极方面，我们不只要顺着他而行，更要体贴他。体贴更好翻作思念，思念是心思的作用。我们的心若爱主，若要讨他的喜悦，若要在他的灵里和他有交通，若要让他的灵带领我们跟随他而行，我们的心思就要思念他的灵。我们的心思是最能支配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心思思念别的事物，而不思念圣灵，我们就绝不能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必须思念他，体贴他。我们若一直思念他，体贴他，我们就要不失去他同在的感觉，而得在他里面饱享与主交通的甘甜。五，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五章十八节，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对于内住的圣灵，我们还要负一个责任，就是要被他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乃是神的一个命令，是我们应当负责听从的。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也要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要让他除去我们里面的罪恶、世界和肉体，并一切在主之外的东西，而在我们里面得着完全的地位。我们要让他完全得着我们的里面，而充满我们。六，要满有圣灵。行传六章三节、五节、七章五十五节、十一章二十四节、路加四章一节。我们不只要负责被圣灵充满，也要负责满有圣灵。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是过一个关，是一时的；满有圣灵是保守一个境地，是常识的。我们不只要一时的达到被圣灵充满的地步，也要常识的守住满有圣灵的光景。我们虽然已经被圣灵充满，而满有圣灵了，但如果我们不小心、不忠心，我们还会失去所已经得着的。充满，如果我们要保守我们所已经得着的，要圣灵继续不断地充满我们，我们就要负责使自己时常地满有圣灵。凡能叫圣灵失去地位的，都要让圣灵对付，都要让圣灵除去。总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行得通、有地位，我们才能守住我们的满有圣灵。第三大点，充溢降在信徒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不只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外面。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是一面要在我们里面，一面又要降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是他在我们里面做工；降在我们身上，是他在我们外面做工。许多人没有看见这个分别，他们以为圣灵的工作没有这里外两面的分别。其实，这个分别在圣经里是非常清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生命的，虽然在属灵生命方面已经够应付我们的需要，但我们在神面前不只有属灵生命方面的需要，也有属灵工作方面的需要，所以圣灵就还要在我们外边做工，以应付我们在这方面的需要。第一终点，一信就在圣灵里受浸的。圣灵在信徒外面的工作，第一是降在信徒身上，使信徒得在他里面受浸。一小点， 用圣灵给你们施浸。马太三章十一节。关于在圣灵里面的受浸，先是施浸约翰预言说，主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浸，就是要将我们浸在圣灵里。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施浸约翰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二小点，在圣灵里受浸，行传一章五节，十一章十五至十六节。后来到主耶稣临升天的时候，他又应许门徒，他们不多日就要在圣灵里受浸。主耶稣这个应许是在他升天之后，分成两部分，在两个时间，并在两个地方，且在两等人身上得着成全的。第一部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门徒所在的楼上，在犹太信主的人身上得着成全。第二部分是在五旬节以后，在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中，在外邦信主的人身上得到成全。这两部分的成全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在圣灵里的受浸。这两部分的成全不是两次的灵浸，不是两个灵浸，乃是一次的灵浸，一个灵浸，两部分的成全。在这一次的浸，一个灵浸，两部分的成全里，主耶稣把他整个教会，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都浸在圣灵里了。主耶稣是在那一次的灵浸，一个灵浸，两部分的成全里，已经给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都在圣灵里施浸了。所以灵浸乃是一个已经成功的事实，像十字架的死是一个已经成功的事实一样，灵浸这个事实是已经成功在教会身上。所以一个信徒以因信得着生命而有份于教会，也就有份于教会所已经得着的灵浸了。这像一个人发了财，做了富翁，他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有份于他的家庭，也就有份于他的财富了。那个孩子怎样可以享受他父亲所已经得到的财富，信徒也怎样可以享受教会所已经得到的灵浸。第三小点，我们已经都在一位灵里受了浸，成了一个身体。临前十二章十三节，因主耶稣已经在灵浸那两部分的成全里，把整个教会浸在圣灵里，所以这里才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里尼人，已经都在一位圣灵里受了浸。所有的信徒，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不论是以往的、现在的或将来的，都已经在圣灵里受了浸。所以按照灵浸的事实说，一个人一因信成为信徒，就已经在圣灵里受浸了。第二重点，被圣灵充溢。虽然以事实说信徒一信就已经在圣灵里受浸了，但以经历说有好些信徒还没有经历在圣灵里的受浸。所有的信徒都已经有份于灵浸的事实，都已经有了享受灵浸的地位，但是有好些信徒还没有灵浸的经历，还没有享受过灵浸，所以他们还需要被圣灵充溢。第一小点，被圣灵充溢，行传二章四节，四章八节，三十一节，九章十七节，十三章九节，路加一章十五节，四十一节，六十七节。被圣灵充溢和在前面所说的被圣灵充满，在希腊原文是有分别的。充满是在里面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使我们满有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形象。充溢是在外面的， 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大有主的能力，做出主的见证。充满是为着生命的，是叫生命成熟。充溢是为着工作的，是叫工作有力。被圣灵充溢，乃是在圣灵里受尽的经历，这两个乃是一件事。不过一个是那件事的事实，一个是那件事的经历。在圣灵里受尽，乃是教会所得的一个事实。被圣灵充溢，乃是信徒所得到的，或所应当得到的一个经历。事实是，教会全体所已经得到的，是一次而永远的完成了。经历是信徒个人，或是已经得到的，或是将要得到的，是多次而继续要完成的。就事实说，教会全体都已经在圣灵里受了浸，但就经历说，信徒个人还有好些没有被圣灵充溢。第二小点，圣灵降在身上，行传一章八节，八章十五至十六节，十九章六节，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九节。圣灵降在信徒身上，就是使信徒被圣灵充溢，也就是使信徒经历在圣灵里的受浸。圣灵一降在信徒身上，信徒就得着被圣灵充溢，就得着经历在圣灵里的受浸，也就是得着圣灵的浇灌。许多弟兄姐妹虽然已经有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住在他们里面，但他们还没有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最多不过在里面有了圣灵的充满，还没有在他们外面得着圣灵的充溢。他们虽然已经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和内住，但他们还没有经历圣灵的浸。他们虽然已经有了圣灵在里面的经历，但他们还应当追求圣灵在外面的经历。三小点，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行传一章八节，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九节。得着能力乃是圣灵降在信徒身上，使信徒被圣灵充溢，也就是使信徒经历在圣灵里受浸的结果。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被他充溢，叫我们经历在他里面的受浸，就是要叫我们得能力为主做见证。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是叫我们得生命；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是叫我们得能力。许多信徒所以有生命而没有能力，就是因为他们只得着圣灵进到他们里面，还没有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或者就是这样，你虽然有了主的生命，也相当爱主，做人也很谨慎，也有一些属灵的学习和对付，但你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你能自己查考真理，但不能对人传扬福音。你能私下低声祷告，但不能公开高声赞美。你拘束，你受捆绑，你没有自由，你没有释放，你胆怯，你怕羞，你没有胆量，你不敢为主做见证。这些都是因为，也都是证明你还没有得着圣灵降在你身上，你还没有在外面被圣灵充溢，你还没有经历在圣灵里的受浸。等到你得着圣灵降在你身上，在你外面充溢你，使你经历在他里面的受浸，你马上就得释放，有了自由，得着能力，有了胆量，敢在广众面前传扬福音，也能在任何场合为主做见证。 第四大点，灵感，分给信徒恩赐。圣灵在信徒外面的工作，不只降在信徒身上，使信徒有能力，还要给信徒灵感，使信徒有恩赐。这两步，在身上和给灵感，包括圣灵在信徒外面所有的工作，并且圣灵在信徒外面这两步的工作是相连的。圣灵降在信徒身上，就是圣灵浇灌信徒，结果常是使信徒得到灵感，而有了属灵的恩赐。虽然圣灵的降在身上，圣灵的浇灌不一定都使信徒得着属灵的恩赐，但信徒必须得着圣灵降在身上，必须得着圣灵浇灌，才能得着灵感，而有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定规是从圣灵的浇灌来的。一小点，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林前十二章四至十一节，属灵的恩赐乃是属灵的本事，属灵的技能，使信徒会做属灵的事，能显出属灵的功用，或是医病，或是行异能，或是做先知，或是说方言，或是别种属灵的恩赐，都是属灵的本事，属灵的技能，使信徒会做属灵的事，以成功神的大举。这些恩赐，这些属灵的本事，属灵的技能，虽然多，虽然有分别，却都是从一位圣灵的灵感来的，都是由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圣灵在信徒外面的工作，不只叫信徒有能力能为主做工，也叫信徒有恩赐，会为神做事。圣灵降在信徒身上，在信徒外面的浇灌，怎样叫信徒有能力，他在信徒身上的灵感，在信徒外面的运行，也怎样叫信徒有恩赐。能力是力量的问题，恩赐是技能的问题，能力配上恩赐，恩赐加上能力，才能叫信徒为主做强烈而属灵的工作，以侍奉神。二小点，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林前十二章七节，圣灵的灵感在信徒个人身上所显的恩赐，虽然都是叫信徒为神做事，以成功神的大举，但都是叫人得益处。圣灵一切灵感的恩赐，都是叫信徒为着神做事，使人得益处。凡不叫人得益处的，无论是何种灵感的恩赐，都有问题。第三小点，被圣灵感动的，说耶稣是主。林前十二章三节，圣灵一切的灵感，虽然是叫人得益处，但都是叫人承认耶稣是主的。圣灵的被浇灌下来，就是证明主耶稣已经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圣灵在信徒身上的灵感，虽然是叫人得益处，但目的总是高举主耶稣，总是叫人承认主耶稣是主。凡不承认耶稣是主的，那些灵感必不是出于圣灵的，乃是出于邪灵的。凡是出于圣灵的灵感，没有不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信徒身上的这四步工作，有两步是在信徒里面的，有两步是在信徒外面的。在信徒里面的是重生和内住，在信徒外面的是充溢和灵感。重生和内住是为着信徒属灵的生命，叫信徒有属灵生命的开始，也有属灵生命的成熟。 充溢和灵感，是为了信徒属灵的工作，叫信徒有属灵工作的能力，也有属灵工作的恩赐。一个健全、正常、够上水准的基督徒，乃是在圣灵这四步的工作里，都有够多、够平均的经历。他在里面有圣灵的重生和内住，以致他能有丰富且成熟的生命。他在外面也有圣灵的充溢和灵感，以致他能做强烈而属灵的工作。我们不该以为我们有了里面的重生和内住，就不必再需要外边的充溢和灵感。我们更不可把外边的充溢和灵感当作里面的重生和内住。圣灵这两面的四步工作是不可彼此混杂的，也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我们在里面该有他的重生和内住，在外面也该有他的充溢和灵感。